好，各位平安。好的，那因为也时间到了，我们也要开始今天的牧师跟读书会。我想大家都期待这样的一个时光，一起聚集每一个安排的牧者老师给的分享，我相信都可以让我们收获不少。所以我们能够每一个星期在这里的学习，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非常感谢主。好，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做个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那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每一步都有成长，让我们渴慕你。从你使者的著作，还有从历史教会的当中看见主的作为，还有善恶的征战所给我们带来的警告提醒，叫我们可以在末日的时候能够谨守上帝的真道，主给我们这个教会的亮光，同时也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建立得住。也愿你的圣灵用你的仆人今天熊汉老师来带领我们，也愿透过他造就使我们忠心到底。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15章啊，就是圣经与法国大革命，这个大家呢当做一个尝试啊，因为毕竟教会的历史里头有着我们所应该知道的很多的过程，将来呢，当人家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上帝为我们的预备啊。好，再把时间交给戴雄安老师，他是三一基督学院神学院的老师，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谢谢主持人，也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的分享这个上帝之真这个第十五章的题目。第十五章呢，它的这个主题呢是叫做，它的题目是叫做圣经与法国革命，圣经与法国革命。那么呢，很清楚的从它的这个题目里面哈，就是一方面讲到关于圣经，那么另一方面又说到呢关于法国里面有发生一个可以算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那边发生，说的都震惊了整个世界哈。那么呢，不知道大家都已经有读过这一章了吗？其实这一章还蛮长的哦，差不多哇，15章15页这样子，是我记录到差不多20多页这样子哈。那么我都咬紧牙根不把它读完了这样子啊。其实老实说，这一章哈，主要呢就是呢在说到启示录第十一章。如果你有研究过启示录第十一章的这个预言的这个地方啊，尤其是在第二节，十一章第二节到12节之间的话呢，这一章就是这个上帝之真的第十五章所讲的是一样的东西。OK， 十五章呢，圣经与法国革命跟启示录的第十一章所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当然呢，预言之灵呢，就是给我们看到它，让我们能够看见呢，这个预言是怎么样在历史上呢得到应验的哈。好，我已经分享了这个画面出来，请问大家可以看到一个Word档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有啊，确认一下，之前是有黑黑的东西哈。我的电脑呢，这边了，因为我把我的电脑的 reformat 整个重灌了，呵呵，有很多问题啊，重灌之后呢，就相信很多事情都解决了这样子啊，那就重新再来了，这就比较好看一些啊。字体如果太小的话，可以把它弄大一点看一下啊，等一下啊，才能够弄大一点点，这样子够大了吧？还是再大一点吗 ？OK， 好，再大一点哈 ，Kelly。然后呢，因为它里面很多资料嘛，就20多页嘛，是不是？所以因此我不可能的呢，每一个字呢，就是我所划线的这些重点哈，每一个把它读出来。有一些呢，我会大概呢，看到这个东西时候稍微这样子带过哈，就这样子过了哈。好，这一章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说到哈，在第十六世纪啊，这边他就说哈，在第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曾哈将一本敞开的圣经贡献给世人啊，这一份工作呢，如果你有看之前的上帝之真前几章，是不是哈？说前两章啊，可以这么说。上一章呢说到英国嘛，英国的这个 这个William Tyndale 啊，就是丁道尔啊，这样子呢，把圣经的翻译弄成英文，然后呢就散布到呢英国各处去嘛，是不是啊？然后在更前一章的话，就是呢第十三章就有说到呢这个加尔文啊、法勒尔啊，你们还记得吗？这些人物哈。William Farrell 哈、啊，法勒尔、啊，然后呢，当初呢，法勒尔呢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日内瓦，记得吗？然后这地方呢，就是要把他们的政治啊系统啊，把它给弄好。那当时候呢，这个威廉法勒尔呢，哇，他一个人在工作啊，不容易啊，很辛苦啊。然后之后呢，就看哎，有一位年轻人，就刚好路过这个日内瓦的地方，是不是啊？然后就说啊，你过来，帮我一下，来建立了这个日内瓦里面的种种这个社区里面的一些制度啊、法律啊什么之类这样子。然后呢，就之后呢，这个圣经的这个影印啊什么的，就在慢慢的在法国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啊，在瑞士地方就开始建立起来。所以法国呢，其实他们曾经一度的呢有这个 privilege， 有这个这个荣幸啊，可以接触到呢法国的这个语言的这圣经啊，他们可以平民百姓都可以的呢自由的研究上帝的话语。但你如果还记得上两章，有其中一个王在法国就决定了呢不再支持宗教改革，你记得吗？就完全归向了天主教，之后呢弄到呢哎呀民不聊生呢，你这么讲，到时候啊这个王呢就完全的归顺于天主教之后的很多问题的发生，他也没有想到他之后的大概150年200年之后，竟然在法国发生一件空前绝后的一个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法国革命的事情。So， 他们曾经有这个机会可以看见了这个圣经啊，这运动已经进入了欧洲一切的国家，但是有一个国家呢，虽然争光进去了哈，黑暗却不接受光啊。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有说到啊，是不是哈？这个真理的光呢，就是这个光进来的时候呢，黑暗全部接受光啊。那么几百年来，真理和谬道呢各争雌雄，最后的那二者啊得了胜，然后上天上的真理呢就会被排斥出去了哦。那这个国家呢，当然就是法国。那进行了几百年反对圣经的这个战争，终于在大革命的时期达到最高峰啊。这可怕的暴动呢，不过是罗马禁止圣经的必然结果。如果你要让一个国家就是变成疯狂，变成好像没有无法无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很简单的，你只要禁止了圣经呢，在这个国家里面呢，就是去贩卖啊，或者是不要让人民的看圣经啊，不要再去研究圣经的话呢，一个国家就很容易的哦，就衰败。就衰退了，这是确实是真的。你会发现到我之前有和大家说过的哈，在善恶之争当中哈，一个很重要的主角哈，或者是在大陆叫做主角哈，是谁呢？那就是圣经，是不是哈？你会发现到怀师傅不是在这本善恶之争的他的那个介绍地方，他就告诉你圣经的事情有没有？他就说到了。从摩西开始写之后呢，到约翰的时候，都在这么多的时间里面呢，圣经这样子的上帝保存这个上帝的话语啊，记得吗？所以善恶之争其实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角或者主角就是圣经。在上帝里面你会看到呢，在历史当中啊，一旦圣经被高举的时候，哇，在他一个社会的一个文明啊，就开始迅速的发展啊，就学校开始建立起来，医院开始建立起来，然后人们呢就开始呢在这个学术上呢就已经有所就会被提升哈、啊，大家都懂得怎么看书啊，这样子看报纸啊，这样子全部都聪明起来。可是，一旦圣经被剥夺，不给人民看。没发现我们一个那个国家哦，就不看圣经那个国家，很多文盲就出现了。然后呢，无论是数学啊、科学啊、医学什么的，都陷入到黑暗之中，记得吗？所以这里他就这么说了，是不是哈？他说这可怕的暴动 不过是罗马禁止圣经的必然结果。一旦禁止圣经要让人们看的时候呢，那么暴动那种很残忍的大革命呢就会发生了，这样子。而且现在咱们已经遇到这件事情了。之后呢，怀师母呢他就说到主的使者怎么说，他就引用了这个 就用了圣经的这个这段话，那么是从呢启示录十章二节到十节，其实他可以直接到十二节啊。所以我们这里稍微的来看看一下，我把一些重点呢用红色东西把它给highlight 起来啊，就是把它给弄起来红色的字了哈。我就把它读一下哈。这圣经在启示录十一章二节到十一节，其实后面还有一个十二节的哈。就主的使者说，他说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所以这个是时有时间的对没有？四十二个月，在犹太人呢，一个月呢就是有三十天，它不像我们今天的这种各种的日历啊，我们有时候三十天，有时候三十一天这样子啊。但是呢，在古时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的那种犹太的那种的计算的那种日历哈，是一个月呢是三十天，那么四十二个月是多少天？谁知道？四十二个月，一个月三十天，你可以用那个手机的那个
计算器的
啊，这 calculator 去算一下哈，就是一二六零。所以后面他就讲了这个了，是不是一千两百六十天？至少这个两个其实一样的呀，整个。跟这个呢，对不起，跟这个呢是一样的时间，只不过用不同的方式把它说出来。一个是用月来说出来，一个是用天把它说出来。所以说呢，你要践踏圣城，这边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这个他们呢，我今天就不要去跟你们讲的太多了。就是如果看上下文，就是外邦人哈，从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一节的第二节，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有说到呢，有一个地道是留给外邦人的。这个外邦人呢，长话短说，所指的就是罗马教廷。罗马教廷，如果你要想要研究更多关于这个外邦人的事情哈，是留给外邦人的哈，你可以看呢《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那地方哈，好像差不多是十节到十二节、十三节那边，他也是有说到呢。有关乎外邦的人呢会围困这耶路撒冷这样子啊。然后呢你在做一点的研究会发现到呢，罗马呢有分成两个阶段嘛，一个是叫做异教罗马嘛，那异教罗马之后呢来到一段时间差不多到这个四百七十六年之后啊，足够了四百七十六年之后，当西部的这个欧洲瓦解成十个国家，然后呢就有一个领主进来霸占了西欧这个地区啊，那就是呢这个教皇教廷罗马呢就开始进来了，是不是哈？那么一直就有教皇啊，就有这些异教的这个圣殿就变成了基督教，变成天主教圣殿去这样子哈。然后呢，他们就霸占了这西欧地方，甚至要掌控的东欧啊这样子啊。然后他们就开始践踏圣城。这个圣城呢，所说的圣城呢，不是指地上的耶路撒冷圣城啊，不是啊。研究预言呢，请大家要记得一点哈，就是呢，十字架之前哈，一般上通常来说，十字架耶稣的钉十字架之前呢，预言通常所指责的这些人物啊，或者是日子啊，也差不多这样子，人物啊，日子啊，或者是地方啊，这样子哈，一般上都是实际的 ，literal 的是真正地方。只要说十字架之前有说到预言说到耶路撒冷的话。啊，他是真正实施在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啊。他说到以色列人呢，他是真正实施的这个雅各他的儿子十二个支派的这个以色列人。如果说到还有什么巴比伦呢？就说啊，是真正实施的古代的巴比伦这样子，这是在十字架之前啊。但是如果预言所讲的时间是超过十字架之后的时候啊。这些里面的地方啊、人物啊，或者是国家的名字啊，就会转成呢，这个变成就是预表性。假如说这如果讲圣城的话，这里讲圣城嘛，对不对？这里说圣城是在十，他说四十二个月嘛。 四十二个月是1260天，一天等于一年，记得吗？这个预言你们大家知道哈，在以西结束4:6跟民数记14:这个14:34哈，就说到一天等于一年嘛，所以因此呢，四十二个月是1260天，也就是1260年，从538就是十架之后是什么？538到1798，这个1260年的时间是经过这个十架之后的，所以这里所说的圣城呢，就不再是呢在巴勒斯坦那个库墙啊，那个圣城呢、啊，在那个巴勒斯坦那边就不再是哈。这里说的圣城呢，就是天上圣城，新耶路撒冷圣城，呀、yeah ，所以他们呢，就是呢这个。教廷罗马要践踏圣城啊，42个月啊，他其实他们不能够实际的践踏嘛，对不对？他们只能够在预表性的，就是践踏，使到人们呢不再去看了天上的这个圣所，而只注重呢地上的这些教会啊，天主教的教堂多么的美丽这样子。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就把天上圣城预表性的，就是呢把践踏了。所以呢。在这42个月里面，是从哪年开始呢？538，记得啊，到1798，这个当中的时间就是有了1260年的时间，538到1798。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说上帝他说呢，我要到使我的那两个见证人呢，他说要传送毛衣啊。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上帝用他的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我会传到1260天。虽然在这个42个月里面，在这个1260年里面，这个圣城的建设是被践踏，被人家所看不见，或者是人家都误解了这些东西了。但是上帝用他的人，他有两个见证人呢。啊，会做传道的工作，而且他是很奇怪的，圣经说呢，他们是穿着毛衣，等下我们再说的话。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呢，他说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啊，就是说这兽从哪上来的？是从无底坑啊，没有底的地方爬出来这样子的，跑上来一个兽啊，就并与他们交战，就与这个两个见证人呢，见证人交战啊，并且得胜。把他们就是这个两个见证人呢给杀了哈、啊，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啊。而关乎这个城呢啊，这个大城呢不是圣城啊，不是这个啊，这里的大城呢也是预表性的一个大城啊。啊，那么他说他们的尸首呢，两个见证人的尸首就会倒在这个大城里啊。他说呢，这城就大城了哈、啊，这城按着灵意和呢就是。属灵的意义或者是预表性的一种意思哈，按着灵意呢叫什么？索多玛，你认识什么叫索多玛吗？在这个创世纪不是讲了很索多玛而摩拉是不是？他们之后呢被这个火从地上降下来的火也烧灭是不是哈？为什么他们这个城啊索玛摩拉会被烧灭？原因是出现在哪里呢？啊，原来呢，你要去研究这个创世纪的这个地方去看哈、啊，才早就知道哦，启示录所讲的这个什么意思，就知道。同时，这个城呢又叫什么呢？很特别哦，又叫埃及啊，就是他们的主啊，钉十字架之处。哎，我们说哪里是呢？主钉十字架之处是在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城外嘛？啊、为什么啊？怎么会在什么索多玛、什么埃及？那哪里是呢？记得这是预言啊，这并不是在说到那个真实的历史的发生，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并不是啊，它是一个预言。然后呢，里面所讲的东西，你必须要去知道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因为它是十字架之后嘛，有很多的预表性的东西你要去知道啊。OK， 这主钉十字架之处，等下我们再说这事情。其实这个哈、啊，也应该把它弄成红色的。老实说，让我现在把它弄成红色，这也是一个重点啊，就是嘛。然后呢，住在地上的人呢，就因他们呢欢喜快乐，因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两个见证人死啊，哇，城里面呢竟然呢有人呢在里面就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啊。那么因呢这两位先知成教住在地上的人呢受痛苦啊， 这两位先知呢，当然上下文来看的话，就是两位这两个见证人啦啊，他也被叫为，然后也被称为呢叫做先知，两位先知啊。所以他们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明明他们在传道啊，是不是？怎么会叫住在地上的人呢、啊、受痛苦呢？等下我们再说。然后呢，过了这三天半，就是说呢，他们的尸首呢死在倒在那个城的那边啊，啊，就死了三天半。你看，因为现在有时间，有没有？这边你看有12个月啊，没有？1260天嘛。那么三天半就是多久呢？一天等于一年，三天半就是三年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两个就是见证人呢，他们死去啊，他们就是尸首倒在这个城那边的哈。但是他们死去呢，就只有三年半。三年半之后呢，是基督说呢，有生气从上帝那里啊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意思就是他们复活了的意思啊。他们就站起来，哇，两个见证人复活了，这样子啊。而看见他们的人呢，都顺势呢害怕。所以是看见他们的人呢，上下文来看的话，就是那些住在地上的这样，他们站在那个地住在那边。他们原本呢，就是曾经因为这两个先知，这两位见证人受痛苦嘛。但是现在呢，这两位见证人复活起来了，所以看见他们的人呢都害怕，就是这些人感到害怕。好，我今天稍微的这样讲一点点，接下来的话呢，就有一大堆的历史哈。呀，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呢，有机会就可以在。或者是你还没有看完的话呢，上完这门课之后呢，在之后花时间去阅读呢这个圣经与法国大革命的这一章，再看真正的出现真相，你就更加会明白呢你所说的东西。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下12个月的话，师父说呢，和这个1260天呢，想说呢，它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刚才我跟你讲过了。1个月30天，12个月的话呢，就1260天是一样的。那么教皇呢，就是教廷罗马了，他们就掌权了1260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公元的538年，我讲过了，是不是哈？538年，一直到什么时候？1798就终止，是不是？在1798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在这个时候。在这个1260年的终点发生的事情呢，当时有法国的军队啊，也就是拿破仑将军所差派的一个拿破仑皇帝啊，其实哈，他自称将军，这时候变成了皇帝啊，然后就派了他的一个将军啊，他的下属呢，叫做 Berthier 哈、啊，我中文名我不懂叫什么 Berthier 啊，他就来到罗马了，就把教皇给抓了，这样子、啊，抓了之后呢，就把他给。丢到去外国的一个监狱里面，让他在那边呢，就是自生自灭的子。所以来到之后呢，到了1799年的时候呢，这教皇就死在监狱里面了，这样子。所以呢，当时教皇被抓，罗马教廷最高的一位领袖被抓，那么这个组织之后，这个教会的组织就开始就乱七八糟。那时候，所以他们的政权都失去了，因为教皇最高那位被抓走了嘛。所以呢，当时罗马教廷就一段时间是有点好像比较不稳定这样子的，就差不多有好几年的时间呢，那时候是没有教皇的啊。如果你去看这个什么呢？比如说你去看维基百科哈。你可以找啦教皇的历史啊，我不知道在中文有没有，我尝试找一下英文，这肯定是有啊。OK， 我看一下教皇有没有他的历史呢？教皇哈，历史呢，看一下会怎么样子啊？这个教宗啊，叫教宗啊。OK， 你看他有没有把它列出来所有的教宗的名字？哦，在中文好像没有列出来了。英文就有啊，那不如我就去看看英文好了，等我一下哈。OK， Popes 哈，那 history 应该就跑出来了。那 list of Popes 哈，这教皇，你看到这是一段时间呢，那时候是没有教皇的。他们认为说，天主教认为说，他们第一个教皇是彼得了，就是呢耶稣的。因为门徒啊，是彼得是第一个了，这样子啊，接下来有好多哇，就是很多的教皇一直在接位这样子啊，然后来到你看他的后面地方啊，这个是多少年呢？是500多年，但是你要到1798年，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好吗？你要拉下来好久啊， 这一千一百多年，一千两百多年，一千三百多年，慢慢的下去哈、啊，给靠近了一千多少年了，是不是一七四零啊 ？OK， 这里不近，看到没有？Pius the Sixth 啊 ，庇护六世哈、啊，庇护六世。啊，他是在一七七五年的时候掌权了，做教皇哈、啊。之后呢，在一七七六年就不在了，是吧？所以他之后被抓了嘛，对不对哈、啊？所以因此你看一下啊，到一七七六年之后，里面教皇呢没有了空的，对不对？这空了，直到呢大概一八零年又在一个教皇起来。好，而且很有趣，就是说，如果你看啊，只有一七九八。那时候被抓，一七九九没有啊，有一年大概多这样的时间没有。但是呢，之后呢，一个教皇呢就出现在一八零零年嘛，他的名字叫什么呢？教皇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庇护七世，看到没有？之前被抓是庇护六世嘛，对不对？为什么他们会用这名字的庇护七世呢？啊，如果你研究历史，就会知道啊，当拿破仑这位皇帝，他就下令要制服这个罗马教廷的教皇的时候，他曾经有说过一句话啊，拿破仑说呢，你这个教皇啊，不要叫庇护六世啊，要说你叫庇护最后一世吧，要 Pius the last， not Pius the sixth， Pius the last， 你是最后一个了，我要把你这一个组织呢完全给消灭。但是哪里知道呢，当庇护六世被抓了之后啊。拿破仑却很忙碌于其他政治的事情，就没有太多时间呢去理会呢这个罗马教廷，所以罗马教廷呢就当时就安静算才一年多而已嘛，对不对？他们就赶快就选出另一个教皇出来，然后呢就给他一个选这个教皇，就是庇护七世，就是要告诉世界上的人呢，庇护六世不是只有一个，不是 Pius the Last， 不是庇护。最后一次庇护，最后一次不是啊，还有庇护还有七世出来，但是你再看下去，庇护七世之后呢，有另一个教皇又出来是庇，这叫做六啊，利奥啊，利奥十二世啊，要十二世之后呢，又再选了一个，你看到吗？庇护八世，看到没有？因为你一看到就是他好像隔了一个又变为庇护这个名字出来啊，那么又八世之后呢是贵勾利。第十六世是不是贵勾利十六世，贵勾利十六世之后再下来庇护九世，看到没有？所以呢，六世被抓之后，然后恢复了就七世，之后呢就第八世，之后呢第九世，然后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子的给发现？为什么就一直有庇护这个字啊？所以有六十三世啊，所以就庇护十四，看到没有？这就各一个就是。Benedict 啊，本度啊，本度呢十五世，本度十四世，你在庇护十一世，看到没有？为什么这样子啊？因为你没有想过这事情。庇护六世是最后一个教皇被拿破仑所抓了，之后呢是庇护七世的一个另一个教皇一起来说，就另找另一个字，说庇护八世，就是在一个庇护九世，庇护十世，庇护十一世，这还下个月就庇护十二世，看到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子？直到这个时候呢，你差不多来到一九二年，或者是到一九三九年的这个时候呢，他来到庇护十二世呢，他们差不多几乎停了。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一直要这样子恢复这个名字回来？就是要告诉所有世界上的人，我们还没有结束。虽然我们受了死伤，虽然我们政权呢被剥夺、被强取哈，但是呢。罗马教廷依然还存在，我们只不过是受死伤，我们没有完全的死去哦。教皇呢，还是呢，因为他一直要有六十周年，有七世，有八世，有九世，十十一世，只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出来，我们要卷土重来啊！我们不会的，就是这么容易就罢休那样子，要把我们的这个过去的羞辱呢，能够恢复回来，这个意思哦。那么为什么来到一九差不多三九年，或者是说二二到三九年，他们来到庇护第十二世之后就停了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当时候在一九二九年的时候，意大利的那时候呢，有一个统治者叫做穆斯林啊，他们就把这个罗马的这个梵蒂冈这块地呢，就征收了给 有给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皇，让他们能够自己的自由的可以统治自己的国家，直到现在，从1929到现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哦，它是属于了整个世界最小的国家梵蒂冈啊，才大概不多少人在里面了、啊。几百人啊，没记错啊，七八百人这样子吧，差不多我不知道啊，去看一下那个网红记多少人，都是很小的，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是什么？自己有自己的政治，自己有自己的宗教，他们是自治的，哦，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啊。在那个时候起呢，政权就开始慢慢的恢复，慢慢的恢复回来。所以他到这个时候呢，啊，他不用再证明他自己了，是不是？皮库第十二世呢？OK 了啦，其他你看到就比较少有什么，没什么庇护了，是不是哈、啊？到现在是方剂啊，是不是、啊？现在就没有了哈。你、看，稍微这个是跟人稍微跟人说一下有这样的事情哈、啊。我们回来到那个上之真，然后被抓去啊，所以有一个新的教被选出来，但是呢，力量不够强啊，庇护骑士呢还不够强啊，那时候。所以接下去的话，他说呢。真教会遭受逼迫并没有一直延续1260年，我们说呢就是黑暗时期嘛，1260年，哇，很多逼迫的问题啊，但其实逼迫啊它提早一些时间呢就停止了，不是等到1260年的终点时候呢才停止逼迫嘛，它在之前的时候呢大概好像是差不多十几年后的20几年之前啊，这个逼迫呢就停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如果这个逼迫继续这样子延续下去，延续到1260年了、我相信呢，没有任何的圣徒啊，或者是相信上帝的人呢，能够呢忍受到这么久，他们受不了了。是为了上帝，为了怜悯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啊，这个日子呢就减少了。看这个字。是在马太福音24:12有说到了，他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啊，凡有血气的都没有一个得救啊，忍受不了那么大的这个大灾难的样子啊，那只是为了选民啊，这那日子就是那逼迫的日子，那逼迫的日子呢就被减少了。可是你就说呢，因了宗教改革的影响啊，逼迫在1798年以前呢、还说就停止了。啊，但是日元的应验是到1798年了，但是逼迫在之前的大概10几年，靠近20几年的时候呢，就停了。啊，然后就说这两个见证人，他们被看为就好像两个灯台这样子啊。我们知道呢，圣经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不是啊？于是呢，这两个见证人呢，他们到底是谁呢？约翰福音5:39也是说过，他说呢，你们要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有没有？你记得那个章节吗？所以呢，上帝的这个两个见证人呢，就是呢，代表什么呢？旧约和新约圣经，这两个呢，就是上帝的见证人，也就是圣经呢会做传道的工作。虽然在这个黑暗时期之中，天主教一直禁止人们呢不能够看圣经，这样子哈，啊，逼迫就会被逼迫被杀，就会丢到街道里面去，就是。可是呢，上帝的话还是有人的呢，把这个亮光给散播出去，甚至还把圣经上帝话语翻译成当地人所熟悉的语言呢、他们的内抗啊，他们的自己的各自的这个方言呢，啊，然后他们可以自己读，可以自己明白，不用等呢祭司啊，不用等神父啊，不用等呢改革家帮你解释圣经，讲道才明白，你自己本身就可以看圣经而明白什么是救恩了，是不是？所以因此呢，这个他们就传道，说这两个见证人是圣经。啊，从538到1798这个黑暗时期当中呢，他们没有停止了做这个见证的工作啊，所以而且圣经还说呢，他们还穿着毛衣传道，有没有？刚才我们有说到他穿着毛衣，在1260年呢，就传道了多久，是不是啊？毛衣呢是一种意思的，就是通常哦，假如说有一些人他们。以前的人他们也是穿毛衣啊，是一种在告诉人说过着一个很简朴的生活啊，他们并不是穿那种好像很 绣的哈，不是那种好像麻布啊这样子的很高贵的衣服，穿毛衣呢，像一些骆驼的毛啊，或者是某些动物的一些皮的一些东西哈、啊，来做成衣服来穿，是很简朴、很简单的生活这样子的。那么这个穿这毛衣传道呢，就是在表露出来，他们在传道的时候呢，并不是很风光的。都是一帆风顺的，不是说你传道说的哇，你可以发财啊，你可以赚到很多金钱啊，不是这样子的。他们过着了很简单的生活，甚至有时候他们要传道，还要遭受许多的困难呢、啊，被逼迫、啊，被人家出卖的。所以这边他就这么说：当那些胆敢宣传圣经神圣真理的人被追逐、出卖。折磨、监禁，为自己的信仰殉身啊，或是被迫到呢山间的堡垒和地下的洞穴躲避时呢，啊，那就是忠心的见证人，穿着毛衣穿，我说他不是穿着的耐克的这个鞋子啊，或者是啊富丽堂皇的衣服和传道啊，不是啊。生活很简单，只到一个地步呢，你在山上就可以活下来那种的啊，啊，就可以的了，很朴实的生活。而他们在传道的时候呢，甚至就说，如果有人想要杀害他们，想要啊阻止了两位见证人的这个讲道啊，就会有火呢从他们口中出来了，然后就烧灭呢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被这样的呢，都这样的被杀了，在心脏。也这么说，那这就说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不是说呢圣经上的话一打开的时候他就火喷出来样子，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实记得啊，都是预表性的嘛，就是说那些仇敌呢，就是圣经的仇敌呢，就讨厌圣经的人哈、啊。上帝的话语呢是很有力量的，是跟世人的心讲话。如果我们反对圣经的话呢，上帝的话语会责备我们，会斥责我们，会显露出我们的不是，我们的问题出来，是不是？所以有些他们就是。越被圣经的这个真理指责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就越不高兴，越不舒服，想要把圣经给毁掉，直到圣经讲话为止，这样子，有人会这样子，是不是？所以因此呢，那些得罪圣经的、不相信上帝的人呢，他们其实都知道自己本身做了不对的事情，他们都懂，他们知道说圣经所讲的种种真理，如果他们不去接受的时候呢，这些真理就会谴责他们，就他们有罪这样子。就是嘛，他们都知道，所以呢，这可怕的斥责呢，来说呢的意义，在启示录的末章中呢有说到，是在启示录22:18-19说呢，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听到没有做见证的没有啊？那些有读这书的啊，这边说的预言呢，其实就是启示录了啊，这本书了啊，就是那些有听见这本书的呢。我就做见证了，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啊加在他身上，就是一种定罪，是不是啊？斥责责备啊，是不是啊？你不可以加添任何字在圣经里面的，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不可以加添人的意思在里面的，不可以的，是吧？或者说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不讲一些部分，这样子啊。我上帝这边从了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呢，和这个圣城就会删去他的部分，所以这是一种警告了啊。然后之后呢，你再看这个启示录第11章，他说当这两个见证人将快要做完见证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们差不多来到1798年附近的那个年份时代的时候，差不多要见证完了，差不多这样子啊，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呢，就是靠近1798年附近的时候啊，这两位见证人呢就穿着毛衣做见证时，在1798年的完结嘛，正当他们在营寻中的工作行将结束时呢，哇，就有一个兽起来了，从无底坑上来了。那就要跟这个两个见证人征战。那你还记得我跟你们说，刚才有不是说到，任何人要反对这两个见证人，就会有火出来消灭他的仇敌嘛，对不对？但是这时候你看到的胜利是谁总是到最后啊？ 基因就死去了，因为这个兽一起来跟他争，争杀死两个竞争者，所以这个兽呢是非常可怕的。连他们可以说他们连良心啊什么都不再管了、啊，你怎么责备他们呢？他就是那死都要你死罪了，他就是要你死罪了，他们不想听圣经上的话语的，所以他们从无底坑上，无底坑呢？你在启示录有好多地方都讲到无底坑，无底坑，你看见没有？你在启示录第20章有说到撒旦呢、啊，这个龙啊就被丢进到无底坑里面，然后就被封上，是不是啊？直到那1000年之后，又让他释放出来，有没有？无底坑的意思呢，就是这样子的：你把一样东西，什么都好了，样子啊，你把丢进到无底坑里面，关起来，啊，关起来之后呢，他会等一段时间之后呢，将打开。这是无底坑的意思。会暂时制服他一段时间，把丢在里面，什么都不用做，丢在里面这样子啊，就压制他，压抑他的行动，压抑他的这个活动，这样子一段时间，等到时间成熟的时候呢，再打开这地，就有东西从这屋底坑里飘就跑出来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屋底坑的一种意思啊，先暂时的把一些东西放在里面关起来，来等一段时间之后呢。时间到了，然后就打开这个印，他又跑出来这样子啊，他有这样的意思哈、啊。所以他一出来的时候呢，就会跟这个圣经啊，跟这个两位见证人呢就征战了啊。这边你看一下征战怎么说？我是说他说，但这里所出现的，他说是政权，为什么讲政权呢？因为呢，兽在圣经预言代表什么？有人知道？你记得丹尼尔书吗？第7章。但你说第7章不是有狮子啊，有熊啊，有豹啊，有那个可怕的兽地了吗？兽在圣经预言代表什么？谁知道？等关于但以理书啊，根据但以理书第7章17节跟23节，告诉我们说呢，兽在圣经预言哈、啊，是代表着国家、王国也可以哈、啊、，kingdom 也可以王国，或者是政治的力量，那这所以这边他才说，但是这里所出现的政权，就是一个国家的力量、政治的权力啊，他说乃是呢撒旦权势的一个新的表现。撒旦有他的人哦，他的人有谁呢？他有啊，那有这些巴比伦啊、马来波斯啊、希腊、罗马，撒旦就借着他们来逼迫上面的百姓的嘛，对不对？那之后呢，还有弄成有教廷罗马的出现啊，也是撒旦的爪牙的，撒旦的手下，那个是不是嘛？但是这个手从无底坑上来的说。怀师傅说呢，它是一种权势的一个新的表现，这个新的势力，而且这个势力呢超级可怕，很恐怖的一只兽啊！啊，它一出来的话会严重的损害嘛、圣经的这个真理的传播了，甚至哈，而且是撒旦所做的事情了。所以这边就说呢，就把这两个这些人给杀了，他的尸首就倒在那个大城，是不是啊？这个 Great City 哈、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城啊，一般上啊，城市的人呢会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不容易接受真理，对啊，有时候呢反而是比较贫穷的一些乡下更容易接受真理，多过于呢城市里面的人哦。你看一下现在在好像假如说在。在这个东京啊、日本啊，哪里啊，做传媒工作不容易的，其实啊，人们都想着说要工作赚钱什么，都没有时对宗教啊，他们生命当中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宗教进来的，是不是？所以呢，城呢就好像城大城呢，好像是一个福音很难传进去的地方啊，这样子的啊。然后这个城，他说这个大城呢，按这灵异呢叫埃及，为什么这个？叫埃及呢，你懂在圣经历史里面啊，这么多的国家，你看到吗？最反抗上帝的国家呢，就是埃及啊。当摩西是不是哈、啊，要去到埃及法老那边，再告诉他让我的子民，让我百姓出来啊。然后那个傲慢的这个法老怎么回答呢？根据出埃及记5章2节说，说耶和华是谁啊？ 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呢。你顺出去，明明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哦，巴老依然的呢拒绝。之后呢，摩西就起身，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实在来到那个埃及事情，你们都听过这事情。巴老看到这种种的神奇事，依然啊心啊一直不断的在刚硬，有没有？啊，所以埃及呢是代表一种抗拒上帝的一种势力。哎，我们要知道了，上帝是独一的真神的，你抗拒这位独一的真神，请问还有没有神呢？没有真神了，是不是？上帝是耶和华是唯一独一的真神的，是不是？如果你抗拒他的话，还什么神呢？圣经所以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神的，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抗拒这个神的话呢，就是你说有偶像啊什么啊东西，那些都是不真神嘛。所以因此呢，埃及是代表着无神主义的意思，你抗拒他的话呢，就是没有神的，就是吧？无神主义啊 ，atheism 啊。然后呢，这是埃及所代表的啊，这个国家就是反抗。还有另一个呢，这个大词还有一个意思呢，他说按这领域呢，也比作叫什么呢？所多嘛。来，请大家给我告诉我一下，所多玛、尔摩拉，为什么呢？上帝会容许火呢把这个两个城市给烧掉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这里已经有答案了，在我这里。为什么他们会被消灭的原因在哪里呢？索多玛、俄摩拉他们啊，有很多淫乱的事情在索多玛、俄摩拉。你们还记得有一个异人呢、啊？他的名字叫做罗德，记得吗？是亚伯拉罕的侄，是他侄儿吗？这样子啊。然后呢，罗德呢就慢慢的就自搭帐篷，怎么就移去到索多玛去了，是吧？就在里面的，是不是？然后呢，当时呢就有了天使，好像有两位天使就来找的罗德，就告诉他们说：“哎，你们要赶快离开这地方，上帝很快就降火呢，来灭绝这个城市，是不是？”然后当时就有人来敲呢罗德的门呢，啪啪啪啪，就是那些索多玛、俄摩拉人呢，来敲呢罗德的门呢。他说：“我们接到有我几个人进到你们家里面，赶快叫他们出来。”是不是啊？而在中文的时候，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他们，你记得吗？这个认识呢 ，know that we may know them， 这个认识的意思是一种性行为的意思，以至于叫他们出来，以致我们能够跟他们发生性行为啊！哇，这样的事情呢，男跟男都做这样的事情，这同性恋呢，我们怎么讲啊？你记得吗？所以因此呢，索多玛呢，就是有种淫乱的这种意思哈、啊。有人呢就在那边好像画东西，是不是？我看能不能够把给稍微的把你弄掉？哎，赶紧走，可以把它弄掉哈、啊。OK， 好 ，OK，Anyway，、okay, 好，我们继续哈、啊。所以因此呢，索多玛代表淫乱，而这个埃及代表呢无神主义。我告诉大家啊。婚姻的制度呢，根据圣经呢，是在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在这个伊甸园所设立的，对不对？而且呢，为亚当跟夏娃婚的是谁？是上帝啊，对不对？如果一个教会都好，一个社会都好，或者是一个国家都好啊，他们开始支持无神主义的时候，没有神的，神是不存在的，是不是？如果这种上帝是被支持的话呢，那么这就会直接的会影响了圣经上帝所设立的另一个制度、哦、那就是婚姻的制度，就是影响。所以你看了，你看到他的 connection， 那他的那个连接连带关系啊，一旦支持无神主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一些婚姻的一些盟约呢，就不会被看重，就会当作是一种，就是就不会去看重这个山盟海誓，就不再去看重的了，这样子，所以就有很多那些淫乱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这边你们看下去的时候呢，他就说啊，你看一下这边，你跟大家讲，说在1793年的革命，这个革命啊，哇，弄到法国整个几乎整个国家都疯狂了，你知道这个 我闽南语就笑踢笑啊，没有说整个法国都踢笑了，就全部都乱到完了，说整个国家其实啊，在这1793年的革命的之时呢，世人第一次听到一个国家的议会议员啊，都生长在文明的国家呢，受过相当的教育，并掌有呢这个政府管理欧洲最文明的一个国家。人呐、所能接受的最严肃的真理，并全体一致地拒绝对于真神的信仰和敬拜，所以当初他们就宣称了天地没有上帝，没有神了。然后呢，这个淫荡的风气开始就来了，他们就把婚姻看成只不过是一个制度而已啊，在日本呢叫做 mere silver contract， 只不过是一个政府的一个contract 怎么讲啊？只是一个 contract， 或者中文都想不起来，总之是合约这样子啦，那个合约了啊，一个合约没有，一个很简单合约，你要破合约就可以了，没关系的。这后面就这么说了，婚姻原是人类最神圣的制度哈、它这个被看成这样子呢，它是可以临时性的，只不过是临时性一种契约不了啊，男女可以随意结合，也可以随意婚姻。今天你看到一些美国啊。今天结婚，明天离婚，有没有离过这样东西？有一些这些明星啊、歌星啊，很好笑，是不是啊？今天的就结婚了啊，明天的时候一吵架的时候就离婚了，这样子，这好像很气，非常的廉价，就弄这样子哈、所以那时候呢，法国是遇到这事情啊，因为他们无神主义这种的相信呢，导致他们在婚姻上非常松散呢、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子、就使得整个国家呢，就在这个，我跟你说，家庭受到很大的影响，是不是哈？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呢，更糟糕。有了孩子之后呢，父母亲离婚哦，这个家庭更弄得更加一团糟，是不是？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那些好像同性恋啊，女同性恋啊，还有变性人呐、还有双性人呐、我们英文叫做 LGBTQ 啊，是不是啊 ？L 就是 lesbian，G 就是 gay， 是不是啊？B 呢就是 bisexual， 双性人，男的女的他都可以接受 ，OK 的没问题。那么 T 呢就是 transgenderism， 就是变性人嘛，一个男的要变成一个女的，一个女的变成男的就是变性人嘛。那 Q 呢是 queer 呢意思就是。他全部都有，他 LGBT 全部都有，什么都有了，这样子了，这很疯狂。所以因此他们说性别不只有两个哦，不是只有男跟女的，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性别这样子。我跟你说啊，法国大革命所发生的事情啊，我现在呢看到在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当今的世界啊，也是有一个国家呢非常像呢古时的这个法国大革命。几乎一模一样，你懂什么国家？你知道吗？现在哪个国家有些可以看得出来？很像，很自由，哇，什么都 OK。台湾嘛，台湾呢是跟着一个国家，它在效法的国家，什么国？
美国。
美国、啊，我跟你说，今天的美国也是很疯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原本我们说美国是一个哇宗教国家，是不是？然后呢，哇倡导啊，有很多那些被逼迫在欧洲被逼迫的人啊，清教徒他们过来到美国建立他们这些国家，只是说基督教国家。今天你还讲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算了，我讲说了已经不太适合了。然后呢，婚姻的制度，哎呦，美国这一塌糊涂，我讲说真的。然后现在这些什么同性恋什么。我现在给你看一遍影片，我不用再讲太多这样子啊，我给你看这个影片你就明白了我要讲的东西了。那你们等一下，那我打开一下那个影片哈，我正在找一下是在哪里呢？我要把它给分出来的。是这个吗？还是等一下，对，我等一下，我正在找，在这里。OK， 这是刚才我看了教皇的那个 list 哈。好，那这里呢就是呢，美国啊，你看啊，这位牧师呢，他叫做约翰麦亚瑟哈，麦亚瑟，他是属乎呢这个 evangelical 就是福音派里面的一个保守派的牧师吧。那么他呢就传讲真理这样子了哈。那他也是反对呢，就是这个同性恋啊什么问题啊这样子。稍微看一下这整个 video， 但是不是看十二分钟到九啊？我跳跳跳子给你们看一下哈，看发生什么事情好吗？现在美国所发生差不多啊，我跟你说就像以前的法国大革命这样子。你如果你去读呢？这个三个字是第十五章，你遇到人讲什么东西了？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东西啊，对不起啊，它是英文的、啊，抱歉啊，你们当中如果是不会看英文，至少你看的画面蛮累啊，有一些图画可以看。如果会英文的话呢，就加分了、啊。来看，它没有那个中文字幕，很抱歉啊，你就稍微看一下的。撕裂圣经啊，是撒旦教啊，是撒旦，就在美国撒旦，美国什么宗教都可以有的哈、啊。
From the devil.
Blood Sneakers, Lil Nas X's collaboration with art collective Mischief, were released the same day as the video. The 666 pair of sneakers are black with red trim and feature gold pentagrams, inverted crosses, as well as human blood inside the sole.
He was there at the beginning. He was there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our Lord. He was there at the end as well. He came for Jesus at the beginning and he came for him again at the end.
In recent years, the Satanic Temple has crisscrossed the country, trying to start after-school Satan clubs in California, Ohio, Pennsylvania, North Carolina, and Virginia. It makes no secret of its strategy, targeting schools where the Good News clubs already serve children.
We sold our souls to the devil. How else can you explain this thing
here? So I sold the soul about a week, not today, but about a week ago. I sold my soul.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And ever since I sold my soul, I haven't been happy ever since.
Should I ask who you made the bargain with?
with the chief commander.
Or this earth?
Man, this earth.
他这边说呢，就是呢，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灵魂呢卖给了撒旦了，这样子哈。我跳去其他地方里面看一下哈，所以他们这些撒旦教的人呢，在美国啊，就专注呢那些学生呢、啊，他们早上去上课，到中午、下午的时候呢，就放学嘛，就回家嘛，然后他们就有这个撒旦的敬拜，就吸引这些学生呢来参加撒旦的敬拜的，所以呢，年轻人很乱啊，在美国现在。
Talked about radical left ideological talking points.Such as celebrating trans identity and portraying BIPOC, or black indigenous people of color, as victims of the cultural hegemony described by Vodibacom, which consists of people who are white, male, and Christian. Because for Satanists and those on the radical left, it's not about worshiping Satan.But rather, it's about opposing, distorting, and...
他们说那是撒旦教啊，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在敬拜撒旦。他说啊，其实这是一种反叛上帝的一种精神啊，就跟法国大革命没什么两样嘛，就是反对上帝的嘛，无神主义的嘛，其实嘛，就这个意思啊。你看，很想象自己办法生。
This is also why the most popular music artists in the culture, such as Beyonce, Lady Gaga, and Taylor Swift, do not outright attack Christianity.But rather try to mix Christianity with sin in the LGBTQ movement to essentially destroy it from the inside.
And I pray for my daughter all the time, and God is real, and God lives inside of me.
Thank you, YFAN, to Renegade Director Lorian Gibson, to Troy Carter.The whole house, Matt Williams, for the clothes, to God and the game. Congratulations! Let's be on Jackson's life.
control the pains and control your urges.
Satan worship is oftentimes not about Satan worship at all, but is just simple rebellion against God and God's commands. Even without Satan, people are sinners who hate God and love things that stand
So a lot of parents have had this experience. You send your kid off to college, you're proud, Dylan got into Duke, we're so happy. And then the kid comes back and hates not only you, but the country and himself. And the chances of that child having a happy, productive personal life go to about zero. That's the fruit of liberal arts in this country now. So it's a very common experience.
The mandate for believers is to go into all the world and preach the gospel to every creature.
Well, why is it important for educators to teach about gender identity, gender presentation, and pronouns? Why do you think that's important?
Because there is a difference. There is biological sex, and a lot of times people are conflating sex and gender. So there's biological sex, and then there's gender, and that's a social construct in the sense that just because you're born biologically a female, it doesn't mean you automatically want to vacuum, for instance, which is usually a feminine activity or conflated that way. And so this idea of giving children in age-appropriate ways an understanding that you can, that these things aren't set in stone. Gender identity is not tied to biology.
You say that gender is not set in stone. What do you mean?
I mean, it's just factually incorrect.
Now, that's not just a mandate for preachers and missionaries. That's a mandate for every believer. We're all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And that means that believers need to be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making connections with non-believers and proclaiming Jesus Christ.
So I always have to ask the question at the end. I mean, everyone knows what the question is going to be. But so what is a woman? What can you define as a woman?
So what a woman is, so what is a woman?
I think the answer to what is a woman is a person who aligns with feminine traits that we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that's my answer. And I think that answer should the definition of everything changes over time. And as we continue to learn more about what humans can really be, I think that can continue to grow, and I hope you understand that.
Of course, the dominant way that happens is in the community in which a person lives, but it may be even more intensely than that.
你知道吗，美国也有那种好像可不可以堕胎啊，反堕胎，或者是你支持生命的还是反堕胎的这些事情啊。那么有大家不同的看法。那么有一些老师呢，就是非常支持的堕胎的。他就生气啊，看见有一些学生呢，就是呢，说着不可以堕胎的事情，他就去破坏搞破坏的一些，就是他们有些摆摊位的呢，就去搞破坏的。你看一下这接下来是这个video啊。
There are countless educators in colleges around the country who absolutely hate what the Bible teaches.
You know, as kids, this is propaganda.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like anti-trans activists? Nothing in the next.
I mean, we're
talking about abortion. This is violent. You're triggering my students.
Oh, I'm sorry about that.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that is.
This kind of behavior is absolutely incredible coming from someone who is supposedly an educator of young people.
这些就是所谓的老师了，然后呢，就是。 现在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法国大革命所发生的事情，差不多跟现在是美国差不多是很相近。你知道法国呢是把这个罗马教廷给怎么说呢？把教皇给抓掉了，对不对？同样的事情的这个事情呢，会再历史呢会再重演一次哦。美国就是让人。 这个罗马教廷最后得回他们的政权啊，只是到最后把恩门关闭之后，有许多这些世界上的人知道说他们已经不能够得救了，被天主教所欺骗了哈，他们也将会呢跟这个拿破仑一样啊，会对待的这些天主教啊，就给他们吃苦头啊。这个你可以在启示录的第18章里面你看清楚，18章嘛，那时候的他们。 胜利已经不再控制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思想、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了。所以，一直当一个国家没有说他不承认有神的时候呢，整个国家就乱了。你说整个国家就乱。所以，因此呢，无神主义，然后呢，这个淫荡的事情就发生，是不是啊？然后呢，接下来就说到呢，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是错，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好像反复一群人是反对基督的一群人，就仇恨基督的精神。刚才我们也是有看到，在美国，就是他们根本不是真正在敬拜撒旦，虽然有撒旦教嘛，但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说，就算是撒旦教，你没有撒旦都好呢，这个反叛耶稣、反叛基督这个精神是他们所要强调的事情。他们不喜欢基督教，一谈到圣经，谈到有耶稣，他们就是不想听了，是这样子的吗？ 所以因此呢，这个就是好像是被所说的一种仇恨基督的精神就出现。如果有仇恨开始的话，从心里面想的口就说出来嘛，是听说吧哈，你的行为就做出来啊。一开始是仇恨，接下来的话就是逼迫啦，肯定是这样子的。开始是仇恨在心里面，就会把它给表达出来。所以因此呢，逼迫就会来到。 以前的瓦迪希人知道很多逼迫，或者是法国的这个南部的地区有，就是阿尔卑斯山，他们也是一样的，会上面做见证呢，要牺牲他们的性命。法国的一群人叫做胡格诺派，胡格诺派呢就是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啊，你知道胡格诺是这个意思，就跟老啊，就是在这个加尔文呢，他也曾经到过法国那边传道。 曾经有，所以又去到这个日内瓦这个瑞士地方呢，就是建立他们的制度啊，这些基督教制度的东西，是不是？那么呢，胡格诺派呢，就是相信加尔文主义的一群基督徒，所以叫做胡格诺派 ，a French Calvinist 哈，是这样子。那么勇敢的胡格诺派呢，他们就是受到很多的苦头啊，他们被追捕啊，是有钱拿的啊，你抓他们有钱拿的。 <笑>这不会给钱的、啊，所以你就拼命去找那些胡，就抓你到政府去，你就赏金了这样子啊。他们被追逐呢，好像仿佛好像铁索，把你想象，好像你在打猎的时候打那些鹿啊这样子啊，把他们给抓了抓下来这样子啊。所以呢，因此这边呢，最糟糕的事情是发生这个时候，就是在差不多，这是在发生在1572年。 叫做圣阿波罗买节的大屠杀，有谁听过这事情？很恐怖啊！当时候的法国有好多的这个改正教徒啊，有这些好像叫做胡格诺派的，他们是相信宗教改革的嘛，对不对？那但同时，当然，在这个国家里面也有一些是反对呢改革的，也是有的嘛。然后呢，天主教呢？ 他们这些祭司啊、神父啊，就怂恿那些反对宗教改革的人，就跟他们说的啊，你必须要把这些相信教改革、宗教改革的人呢，全部杀掉。他们是这个国家最让人容许的人哦。好吧，你们既然都说他们是祸患吗？杀掉他们吧，王给了王容许的这事情呢，你要杀就杀了，要死了啊。所以呢，他们就等到了一段时间，一个节日。 圣巴多罗买街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人就来到一个地方就庆祝，然后就住在酒店，住在一些地方这样子，然后租了地方来住的时候呢，在半夜晚上啊，当有人听到敲钟声，嘣叫敲钟声的时候啊，就是出来要杀那些宗教改革这些人物的，就来杀的时候，哇，好厉害，所以无法无天这样子啊，很多人无论是男女老少小孩子，或者是你是有钱的没有钱的，你是贵族不是贵族，一旦是被发现你是宗教改革信徒的，就是杀了，知道吗？这个当然在巴黎城里面呢、啊，就杀了多久呢？用了7天的时间呢、啊，杀了好多的人啊，惨不忍睹啊。然后呢，你看下去哦。那无辜儿这些婴儿啊，白发的老人啊，全部的无一幸免。法国全境的屠杀呢，延续到2个月，在巴黎7天，那整个法国呢，就延续了这种杀戮事情啊，2个月啊，有7万国家的英才呢，就丧失了生命。你想想想，7万人呢、欸，哎呀，就是7万了，意思吗？好多人呐、啊。在这两个里面死掉的，所以呢，这个是很恐怖的。这种的杀戮是发生在1572年的，那些是罗马基督教的这些神父呢所倡导 OK 的啊，而政府呢，国王呢都说可以啊，就把他们杀掉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1572年发生的事情，在过多差不多150多或者是200年之后就发生了法国大革命。不知道他们是有什么人说。因为他们把那些宗教改革的人全都杀了，对不对？剩下留下的人都是那些不相信上帝，所以导致整个国家都是不相信神的人呢，变下去了。所以后面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地方我就跳过这样子了啊。那这里说，那怂恿圣巴多罗买大屠杀的同一个魔王，就是魔鬼了，也发动了差不多150年或者是200年之后的大革命，在法国的世界啊。那时法国不信上帝的人呢，就宣布耶稣基督呢为骗子啊，并大声呼喊呢，就说呢，消灭这个坏人，这个坏人的自己，消灭这个耶稣基督这样子，把他当成是坏人来看，所以在这一切事上，他们仍是像撒旦是最高的这个敬意，而基督在他真实纯洁和无私之爱的这个特性上呢，却被钉十字架上，这应验的圣经在启示录11章所说的一预言了、啊。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兽从无底坑上来，就跟这个两个见证人就圣经啊称赞了、哦、那么呢，你看他们就。不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了，然后圣经就在公共场所焚烧圣经啊，知道吗？这是对于上帝的话语最大的一个侮辱啊，你知道吗？然后他们每周本来就是休息一日的嘛，是吧？我们知道一个星期哦，有7天，然后呢有一天休息嘛，周末安息日休息嘛，对不对？他们把那时候啊，竟然把一周的循环呢改成是7天。你工作9天休息1天，这之后再做工作9天再休息1天，他们把这个7日一周的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呢，弄成10天，以为说呢，做工作9天呢，能够有更多的生产力啊，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这样子啊，之后他们发现到呢，9天无法适应这样子的这种的一个规律了，就是9天太久了，人们精疲力尽了。通常人们正常人工作啊，做了5天或做了第6天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不能再做下去了，第二天休息了。但是你要9天工作1天休息，就接下来再一个9天工作再1天休息，他们就原本是把它改成10天1周嘛，对不对？之后他们又还是把它改回来，还是变成。还是被毁了7天1周回去，其实有一段短暂的时间是每10天是休息1天的，就很短暂时间的啊。所以呢，而且呢，这个敬礼啊，或者是这个圣餐也不可以举行啊，在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所以他们就这边你看，他们就强迫了主教天教主教。那你要知道啊，天主教呢是最厉害的一波人啊。我们看这么多过去的杀人之争，就是他们总是逼迫人的，是不是？杀人的，是不是？现在呢，他们就把这个法国给养胖了。这法国就好像一只狼那样子。有谁有没有试过养过或者老虎啊、豹啊那东西？你在你家里有没有？ 狗可能有养过，是不是？你有没有试过养过老可能他想小时候呢养他很可爱啊，是不是？他如果大了之后呢，甚至比你的体重还更重的时候啊，看你还看他还会不会再听你的话。如果呢你经常在那个老虎啊的面前就是去乱乱打人那什么东西啊，给这个老虎设了一个不好的榜样，这样子啊，最后你老虎长大起来的时候呢，他就从你身上学会啊怎么样子去打人家去咬人啊，是不是啊？啊，所以呢法国就好像是罗马人就叫说养大了一只狼，一只大狼或者一只老虎，是吧？所以他们一直在看这呢，基督教怎样子逼迫人啊，逼迫那些瓦典西人，包括逼迫那些阿比尔这些人这样子啊，都是些辅道的法国大革命的人呢逼迫啦，他们也会做逼迫的工作，而且他们逼迫是谁呢？逼迫他们主人呢、啊，逼迫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啊！你想象一下吗？所以这个有这个事情呢，我说时间已经到了，抱歉啊，巴黎城的主教呢就出现在国会面前了，表演的一处呢最厚颜无耻的一个丑剧啊，这种丑剧是从来没有在国家的代表面前表演过的啊，他盛装出现在国会之前就是这个主教了啊，向他们声明了自己的那里多年所教导的宗教呢无非是僧侣法术的一种愚民政策一样子啊，骗人的那是啊，是没有历史和真理的根据的，就是吧？啊，他以一种严肃和坚定的口气否认上帝存在，主教啊，否认上帝存在，我的天哪！我想说，是不是？他过去呢曾献身敬奉的上帝，而今后呢则决定要敬拜什么呢？不是敬拜上帝，敬拜自由、平等、善良、道德。今天你们有没有听过 Social Justice Movement？ 你有听过吗？社会公益运动啊，常常在美国啊，黑人被压迫，是不是吗？被压迫的很厉害，被白人讲黑人，他们就黑人要跑出来要哇示威啊，是不是？要公平啊，追求什么东西啊？然后还有就是呢，我们有刚才不是有谈到在那影片里面讲到，就是可不可以堕胎这些东西哦？我们要自由，我们女孩子要堕胎就堕胎，有什么鬼？身体是我们的，又不是你们男人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是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管你什么事情啊？看到没有？遇到这样子事情发生了，是不是？所以他们已经不再敬拜上帝了，他们敬拜就是自由啊、平等啊、良善啊、道德。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罪恶的时候，平等是很难的。这个世界就是不平等的，因为有罪恶的问题嘛，才问平等的问题。就是哦，所以于是呢，他们就把主教和衣冠呢和这个装饰放在桌上，然后呢，与国会的主席去拥抱。在此外呢，还有几个放弃宗教的神父也照着这个主教的榜样去行，也是表演在国会面前呢、啊。然后呢，肯定说神父不存在的，然后就跟他们就做好朋友的事。哎呦，好糟糕的事情啊 ！So。他们还扮演智的神人，这个女人呢、啊，就被从舞厅被带出来，然后就把她当成就是一个，就是只听从理智而已，我们的逻辑啊、思想啊，因为当时法国呢有一个我们叫做 enlightenment 啊，就是这个叫做 enlightenment 呢，在中文叫做
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对，就是启蒙运动哈、啊。当时候的是启蒙，就是说呢，人哦开始越来越聪明了。然后呢，这个启蒙运动也是同时造成了有很多其他的运动也跑出来了。假如说呢，有这个工业革命啊，什么东西也跑出来，开始呢就是很多发明啊，铁那个火车啊。铁汽车啊，铁火车啊，被发明出来，蒸汽车啊，那种蒸汽车啊，那种广东话叫做嘛，这样就可以跑了很远，这样子，所以呢，就不再用人力那么辛苦了，用科学，用这个工业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可以做很多东西了哈，所以因此呢，理智高过一切，因为理智才是，理智是科学，我说，所以就很多人高举科学，有没有？他们说科学跟宗教是反对的，有没有听过这样东西？有没有？我在三育呢，三育学院有教一门课叫做科学宗教，呵呵，到底这个科学跟宗教他们是可以两个可以互补的一起工作的呢，还是这两个是敌对的？我跟你是水火不容的，科学是科学，宗教是宗教， 哦，可是这个宗教无法在一起，是不是这样子的呢？啊，我们基督自然智慧是否相信科学呢？哎，我们相信啊，我们是不相信的。我们相信的科学是不会跟圣经所教导的冲突的，绝对不会的，是不是啊？但是呢，有一些人他们却认为啊，科学呢跟基督教跟宗教是不合的，两个是敌对的，所以他们就支持了理智的女神，那就把宗教呢放一边，把这些他们所谓把说宗教放一边呢、啊，其实主要要针对的是罗马教廷，但是呢，宗教改革呢就无辜的也被牵入到这整个运动里面，对吧？宗教改革也被很，原本宗教改革，如果你有读加尔文的书啊，我本身有读一点点啊，是吧？加尔文是很支持平民百姓也要去研究科学的东西。加尔文本身对于医学啊也是很有研究，对于科学是一点点的认识这样子哦。但是现在他们就来到一个极端地步，只是理智不了啊，宗教不重要，理智比较重要这样子的话，所以他们是从格局中带一个狐狸出来，来做一个理智的一个代表这样子。哎呦，然后就是熊鸡啊，给人家看是一个无言啊，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不正经的女孩子的，就把她给高抬在人面前丢弃了。哦哟，糟糕了！那这个一些我就跳过了哈。还有公开焚烧圣经的事情也说过了。之后呢，我告诉你啊，无神主义的造成啊，其实就是天主教所造成。如果啊，我们呢是支持罗马教廷的这一套的体系的话呢，我要告诉你，这套体系最后会产生的一个 product， 会产生的一种产品呢，就是无神主义。因为罗马天主教的这种教导的东西啊，根本在教那些异教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导致到最后说呢，人们什么都不相信了，我只相信我自己不了，我只相信我的理智不了，我只相信我自己所读过的书的东西，什么神都不要来到我生命之中，变成就变成这样，是不是啊？所以大革命就出现在这个法国那边，我不相信任何神。我是相信我的理智啊呀，所以这接下去一直在讲告诉你，其实呢，自由的精神是与圣经呢是相辅并行的。一个人如果是真正相信上帝，有去研究圣经的话语的话，他就会在精神上或者是在他们生命之中就会有自由。圣经有说嘛，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嘛，我们知道很清楚了嘛。每当福音传到哪里去，人心就被唤醒嘛，无知的问题呢就会被挣脱，就会被抛弃，然后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叫做真理，这样子敬拜上帝的。但是现在罗马所做的事情呢，弄到大家呢就是。不再相信有任何神了，这样子了，现在弄得变成这样子去了。OK， 后面还一样东西我要指出来之后呢，都差不多要结束了，这样子哈。有一些跳过了没办法。我要指出来一样东西，就是你看一下法国他们大革命之后变成怎么样？看一下这一段话，他说胡格诺派的教徒出亡之后啊，法国就不遍地衰落了，整个国家完蛋了，你想说啊，就是啊。繁荣的工业城市凋零了，肥沃的农村啊，恢复到了原始的荒野了。你看，他们都是在进步啊，我们是进化路，那是退化路的，其实是不是？一个空前进步的时代，一变而呈现的智力的愚钝啊，和道德方面的这个衰退啊。巴黎城呢，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救济院了、啊。有人估计了，在大革命爆发之际呢，城内有多少个乞丐啊？20万个乞丐在这街上，你想象吗？没有地方住啊，没有钱啊，整个国家经济衰败啊，然后就有需要的王家来供给他们的金，给他们食物来度日的这样子啊。而在这衰落的国家中呢，只有耶稣会是最为希望啊，耶稣会就很昌盛啊。那并以可怕的残酷的手段呢，来管理这些衰败的教会、衰败的学校跟衰败的这些监狱的奴隶东西。所以呢，这是他结果，我要讲出来是结果。混乱败亡那个地步啊，富人就压迫穷人了、啊，却无人呢加以谴责这些压迫穷人这些富人，没人去谴责他们，还无情地呢搜刮这些民膏民脂啊，土地都掌握在那些贵族的手中，然后呢 负担政府和生民们呢，他们就征受重税啊！哇，人民没有能力给这个税啊，就是啊，农民的生活呢，乃是终日不停的劳作而不得解救的痛苦。普遍呢，这个政府的制度都是腐败的这样子哈，政府和人民之间就没有信任了，其实。所以弄到这种地步了，百姓既然得不到圣经呢，这些问题就出现，是不是？这正是呢，抛弃上帝、抛弃圣经的所有的一个结果，大苦大恨啊！跟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美国呢，非常的相像。所以最后的感谢题目，在启示录十一章呢，说到了这个两位祭司人就是被杀，然后就躺在街上嘛，就是按照比喻，就是埃及跟索多玛，对不对？但是这个见证人呢，将会恢复人，他们会复活起来，他们得着生气，被复活回来。意思就是说呢，圣经再一次的被人所拥堵，被人所支持，已经开始了，把给传出去。哎，对不起 ，OK， 好，我们接下去哈。所以你看到后面一点点的时候呢，就是有讲到这方面的事情。等一下，在这里了。他武帝刚上来的时候呢，就是把本给杀了嘛，是不是？但是过了三天半，一天在世纪预言代表一年，也就是三年半咯，是不是啊？这过了三年半呢，就有生气从上帝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然后看这个人，他们都很害怕，就是那些不喜欢圣经的人呢，瞬间就很害怕了。所以这边就说到法国国会通过取消基督教废除圣经的命令啊，于是呢。他们一开始是在1793年的时候是废除圣经嘛，但是差不多在1797年的时候呢，就到过差不多三年半之后了。1797年的时候呢，又恢复回来，可以大家可以被准许的呢，可以自由的引印圣经，可以畅销圣经，在1797年的时候，所以这边就应了这边所说的关于这两个几个人啊，先知又说呢。两位先知听见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上到天上去，你知道，所以他们就驾着驴呢上了天，你知道吗？所以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这两个先知呢上了天，啊，有些人说这两位先知就是以利亚跟摩西啊，也不是啊，这不是啊，这两个先知呢，其实呢，就是圣经啊，旧约跟新约啊，是不是？他们被带到云上，他们说，哎，以利亚也不是被接上天吗？摩西死了之后也不是要被接到天上去吗？会这么说啊？但这个不是正确的解释圣经的方法啊。我们要看历史去知道这些事情，而并不是呢，我们看到很相像的就把它放在一起，不这样子啊？你要看这历史的发生，这样子应用在这个历史之中啊。就这边说呢，自从法国向上帝的两个祭司人作战之后，圣经已经得了空前的尊荣。所以在1804年的英国啊，圣经公会就成立了，就印了好多的圣经，让人们很有机会可以阅读英文圣经。那接着有类似的组织也起来啊，在1816年呢，美国圣经公会也成立了哈。当英国圣经公会成立的时候呢，就又用了50种言语呢运行啊，现在已经有超过很多很多的语言，今天超过不几千个了，几千个世界上的语言呢，有圣经呢可以去，已经翻译成这么多的语言出来了这样子啊，然后还有更多事情发生呢，在1792年的时候呢。教会原本很少注意国外布道的工作，就是说呢，基督教信徒啊，去到其他国家去做传道工作，比以前比较少的。当这个黑暗时期的时候呢，很少人做传道工作了。你说传道是被杀，被禁说传道就被抓，谁要去做传道工作？问你啊，是不是啊？但是自从呢自由之后啊，他们可以看圣经啊，可以随意的可以宣扬他们的信仰的时候呢，啊，国外布道的工作就开始昌盛。自从那个时候呢，差不多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所以他们就不满于呢理性主义的影响，他们就想要知道更多的上帝启示跟实践的宗教，所以从这时以后呢，国外布道的工作就有了空前的进展，就去到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去到非洲啊，去到印度啊，去到可能中国大陆啊，哪里也去做传福音工作。我们本会呢也是大约在1863年成立的，对不对？ 之后的时候呢，也是有派的宣教士去其他地方去做这个传道的工作，也有啊，到了欧洲啊，到亚洲。亚洲的话呢，就是要感谢亚伯拉罕拉路了，就是啊，归传到差不多亚洲的地方。我们本会来，我说我们本会里面了、啊，就靠亚伯拉罕拉路呢来这样子传过来，先来到香港啊，是不是？之后就慢慢去到其他的不同的亚洲地区这样子哈、啊。所以因此呢，就这样子的呢。这个基督教呢，并没有永远的被禁止啊，不能够宣扬福音，不会。耶稣已经告诉我们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了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行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啊，是不是？不是，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不是啊？纵管竟纵然有很多敌人想要伤害圣经的传播啊，但是上帝的话语是不能够被禁止的，他会继续的前进的。问题是我们这里大家的每一位，我们愿意参与这种传福音的运动吗？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家庭、社会或者是教会，圣经是一定要被高举。如果一个教会不高举圣经的话呢？就会有腐败的事情就会发生。你想不想让这种法国大革命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教会之中？当然不想了，是不是啊？如果我们不忠心的话呢？如果我们不传讲上帝的话语，上帝会找其他的人去做他的工作，福音还是继续的前进了，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到底愿不愿意加入这个运动呢？到底是要容许圣经作为你生活中的一个准则，还是你要容许呢法国大革命的这种理智作为你的生活的准则呢？我们自己做决定。我们可以现在做决定，要选择圣经，还是要选择无神主义，或者是放荡的那种淫乱的生活？我们可以选择，但是后果是不能够选择的。结果是选择不了，我们可以选择这些圣经，我们可以选择了，那后果是不会选择。所以有一个人物啊，叫做伏尔泰啊 ，Voltaire 是法国的一位哲学家了啊。他呢，就是他不喜欢基督教，他讨厌基督徒了，就是 Voltaire 讨厌基督徒了。他是无神主义者，在法国那边，他曾经说，他有一次夸口说呢，我常听人说，十二个人设立了基督教嘛，我已经体验了。他说我要证明一个人就足以的推翻他，哇，讲话很大声啊。他死后已经一个世纪了啊，而且呢后来还有千万人呢起来与圣经作战了，但圣经非但没有被毁灭，反而呢普遍的就消息啊，已是在伏尔泰的时候只有100本圣经的地方，现在只有10000本，甚至是10000本啊。所以呢伏尔泰所讲的哎不行的，圣经所讲的话才是可靠的，所以呢唯有我们上帝的话是必永远立定的啊，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的坚定的，是按着诚实正直设立的。上帝的话语值得我们去研究去信靠，把我们将来所会遇到的事情呢完全交托给上帝，因为他的话所出绝对不会呢落空的来到我面前呢不会绝对不会落空而离开的，绝对不会。所以但愿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社区，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国家都好，千万不要让呢这种无神主义的精神叛逆的精神再到你的教会当中，让我们高举上帝的话语，说讲圣经旧约跟新约的这些能够帮助人人心能够悔改能够归正的道理，多多高举这些罪圣经，多传扬关于末日的信息，关于基督的再来啊，三天时的信息啊，就是现在我们这时候需要传讲的这个现代真理。如果我们不传的话，谁来传？我问你，如果没有人在传，如果不是我们来去传这个圣经道理，谁来传呢？这里把这个信息就交给了这个末日的信徒要去做这件事情。那第15章啊，这个战争的法国大革命，圣经与法国大革命，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结束了。那接下来下一章第16章，你会看到呢，这个战争的这个历史呢，就开始转向另一个国家，是来到另一个时代的，那就是什么国家呢？就是美国开始了。 还记得之前说跟你讲吗？你还记得吗？王静之博士就说到，上了真的可以分成好几个、好几个主题，这样子把它分开出来。第一章呢，就是他的自己本身的一个单独，就是能够自立的一章，是不是？是一个介绍跟一个总结嘛，就是关于耶路撒冷被毁嘛，是不是？也是将来的时候呢，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奇景。那接下来会讲到的，就是讲到关于很多改革家在波西米亚、在英国啊、在法国啊、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啊、他们就遇到有上面有他的人，是不是哈？然后就讲到欧洲呢，有这个宗教改革的出现，那之后来到现在是法国大革命啊，这个一个地方就断，就这个地方就结束了啊。欧洲发生事情差不多就结束了，接下来的这个目光呢，就要转向到上面这样子兴起这个美国起来。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呢，也是在美国出现的，你都知道吗？因为美国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忠心于上帝的，那些好像一些总统啊，他们都是很 godly， 我们说非常属于上帝的一群的人，他们就把政治宗教给分开，不支持呢有任何的逼迫啊，宗教的这些逼迫，他们不支持这些东西，所以呢，因此他们的宪法说的清楚，政治跟宗教不可以互相干涉对方，所以上帝就使到美国呢就昌盛，因为他们忠心于上帝嘛。哪里知道了之后呢，美国的慢慢的也变成腐败啊，这个就是之后所要会谈到的事情啊。所以就帮助我们在今天能够高举圣经，不要让我们的家庭，不要让我们的教会变成好像宗教，好像这个法国大革命这样子，千万不要变成这样子。非常面的有投票，把时间呢就交回给主席，谢谢。
阿门。
好，谢谢熊汉老师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教，在这个法国大革命和圣经之间有许多的一个教导。其实在整个我看过整个有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整个前后的一个故事，它其实将这个总共凡是将16世纪一直到差不多18世纪末，好，几乎都已经把它讲完，甚至跨到19世纪初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所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影响，其实我稍微把这个部分就是刚好但老师讲到哪，我就把它就丢在那个这里面当中，你们大家自己看一看。那我不知道因为时间的关系，有没有特别想要提出疑问的，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要提出疑问的，我们最多三个后我们就时间，因为时间已经超过，对，有没有？
大家都是欧洲的历史啊，跟我们没什么太多关系。
其实我们讲要知古见今吧，也就是说，实际上来说，我们也是发现到发生在天主教的一些许多的事情，撒旦能够透过天主教，然后去影响后面整个在中世纪的部分。那撒旦同时又透过人们反抗天主教之后，然后引起了所谓的无神论的一些的一个盛行。其实无神论的影响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断过。对，那我们只能讲是说，求神帮助我们在透过这些虽然是在16世纪到19世纪之间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确实对我们有极大的一些反思。那也许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会更了解说，这个时候从无底坑出来的兽可能在不同时代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很清楚的在这里面当中我们看到凡是点出了索多玛跟什么，跟哪个国家，
埃及
跟索多玛。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里面当中学习到，也愿神能够特别帮助。那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愿意要去回应，或者是想要请教？说刚刚有人问，请说，
举手。
好，
0000。
哦，0000，请说，请说。
戴先生老师你好，就刚刚就是你说到，圣巴多摩买吉的大屠杀，它是要发生在哪一年呢？我就是觉得我这边听的声音有点想不是很清楚。
在1572年，大约8月份的时候，
8月23日，在那个圣巴托罗买纪念日的前一天晚上。
是，
对，好了，这个我有在，对，非常恐怖的。
8月23号
晚上，对。
好的，谢谢。
好，还有没有其他 弟兄姐妹想要问，还是说我们可以等到下一次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问那个提问呢，我们也可以交给我们的在我们的平台上面的服务的同仁们，然后呢再给戴老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有没有好？没有？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帮忙我们祷告的？没有哈，那我们就